从埃隆·马斯克到马克·扎克伯格，从凯文·凯利到互联网之父，余晨借着纪录片的拍摄都访问了他们。与这些人的接触中又有哪些趣事发生？余晨首度在媒体面前透露那些走下神坛的大佬们不为人知的故事。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采访这些众多的大佬的过程中有一些什么样的观察？就比如说您接触到的伊隆·马斯克，他是什么样的人？
对，很多人把这个 Elon Musk 比作是新一代的乔布斯，那你可以看出他们俩之间有很多的这种平行性，比如说他们都是这个能够有跨界有多领域影响的人，那么他们同时都是有这种所谓的现实扭曲立场，对吧？能够有非常强势能够改变世界的这种人，那么他们的甚至比较他们的穿着，对吧？就是这两个人都是穿着很随便，甚至现在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个马斯克呢比乔布斯更为伟大，因为乔布斯玩来玩去最后做的只是这个桌面啊或者是掌中的这种玩物，不管是电脑还是手机，对吧？但是马斯克做的是更大的手笔，他所这个发明的是像新能源汽车或者是太空火箭这样的东西，都是人类关乎到人类未来命运的更根本性的问题，对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可能马斯克会比这个乔布斯更为伟大。
现实生活中，你跟他面对面时的交流，你接触到的他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腼腆的、很内向的理科生，但是思维非常的清晰，对吧？非常的，其实他的力量跟就是所谓的这种扭曲现实的立场，不是通过他的这种表面的这种魅力来投射出来的，而更多的是通过他内涵的这个他的思维或者理性来投射出来的。就是跟乔布斯之间的区别，更多是一个理科生跟文科生的区别。因为我第一次见到这个 Elon Musk， 实际上是在我记得应该是2009年，那时候他还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名声，而且那时候刚刚他从人生的低谷里边走出来。因为2008年的时候，他在金融危机的时候，他的两家公司都差点死掉，不管是特斯拉还是 SpaceX， 然后那时候他还在闹离婚，对吧？所以那时候过得非常的惨。我记得最惨的时候，他是最后不得，因为没有人再给他投钱，最惨的时候他不得不把自己腰包里面最后一点钱掏出来
啊，就几百万，
甚至还要向他的朋友借钱，因为他刚好在跟他老婆闹离婚，对，所以这个。所以很多的创业都是这种九死一生的坚持啊，都是你要在这个用这个我们采访的时候，这个 Musk 自己讲的一句话，他引用的丘吉尔的一句话是：如果你在穿越地狱，那就不要停，继续走下去，对吧？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跟这个精神才能坚持下来。
你也去采访过扎克伯格，像他跟他的这个爱妻的这段婚姻就被大家广为流传
的。你跟我八卦东西我都不知道，因为很多人对扎克伯格的印象呢，可能都是看了那部电影叫《社交网站》，对吧？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坏小子。其实如果你真的看到扎克伯格，或者你了解他的背景，你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而且这个你看到是一个改变世界的人，但是他自己穿的衣服从来没变过，对吧？都是一直很朴素，就是典型的这种硅谷的工程师，对吧？穿着这个 T 恤跟牛仔裤，原来还是穿拖鞋，对吧？现在至少穿上了这个球鞋，对吧？所以有一句话说，这个穿西服领带的一定是干不过这个穿 T 恤，
就我这样了
T 恤牛仔的，对吧？然后这个华尔街的一定是搞不过硅谷的，这个做读这个 MBA 的一定是搞不过这个工程师的，就是至少硅谷是这样一种理念，对吧？他有一种真正非常朴素的改变世界的这种人，他往往自己的穿的衣服从来没有变过。然后这个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是因为还有一点你能感受到，就是他做了这么大的一个社交网站，对吧？这个 Facebook 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他已经是成为世界上的第三大国家了，从人口上来讲，因为中国13亿人，对吧？印度人口差不多 ，Facebook 当时有超过10亿的注册用户，对吧？那么这些人可以讲都是这个扎克伯的朋友，但是呢，你又会觉得他是一个某种意义上他又是一个很内向、很孤独的人，所以你会觉得有一种反差。
我知道您这个《看见未来》中唯一透露出来的一个小段子的文章，就是写 Kevin Kelly 的，包括你去描述了一些他的家庭环境，能不能在这里给我们介绍一下？他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那么凯文·凯利，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呢，他住在一个海边的小镇叫 Pacifica， 对吧？实际上是硅谷很相对很偏的一个，原来是一个很小的渔村，而且他不是住在海边，他是住在那海边小镇靠山里边的地方。然后我们第一次去觉得很有意思，他那个山里边的小木屋在这个松林掩映之中，然后还是云雾缭绕的，感觉是不像一个写书的地，不像一个这个怎么讲做商业或者做学术的人的地方，更多的像一个这个打坐静修的地方，像禅修的地方啊，因为你感到那个地方有这种神仙的 神仙的这种意味。后来我们还专门去补了一段空镜，就是带着凯文·凯利到了这个 Pacifica 这个小渔村的海边，然后让他在这个海边去捡这个贝壳，然后把这个贝壳扔到海里边，是吧？那么实际上我们当时想重复的镜头就是牛顿以前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他说我其实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在海边漫步，然后捡起来几个贝壳，那么时不时觉得某些贝壳更为漂亮，但是在我面前这个真理的大海还远远没有被我发现啊。实际上当时我们是想重复这样一个场景。
就您觉得在整个这个采访过程中有哪个人特别难约的？
其中有一个故事，我们当时去约这个特斯拉的 Elon Musk， 对吧？他是我们都知道他是个工作狂，对吧？一周要工作100个小时以上，而且他要同时主持三个公司的工作，一个是特斯拉，一个是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还有一个是 Solar City， 是这个太阳能发电，他是董事长啊，所以他是一个不光是一个系列创业家，还是一个并行创业家。所以我们第一次发出邀请的时候呢，他是很礼貌地做了一个非常简短的回答，说谢谢你们的对我感兴趣，但是我马上要发射火箭，所以我要聚焦，没有时间，对吧？其实被拒绝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强悍的理由，因为发射火箭，所以不能接受我们的采访。但是当时他也留了个伏笔，他说这个因为特斯拉，不久的将来会在中国上市，所以他们会在中国做一次这个关于特斯拉的媒体跟公关的路演，所以半年之后我们终于在这个特斯拉的公关路演上采访到了这个 Musk。
那整个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一个嘉宾是你特别想采但是就是没有采到的？
Kurzweil 没采上，对吧？所以你们采到了，对，
我比你幸运了。
对，你比我幸运，对，刚好是我们本来是想去年春节期间能够采访到他，但是因为他的这个日程安排非常的紧，所以可能错过了几天就没有采访了。本来我们是想用在讨论未来的那一集里边。
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讲到过有另外一位您去采访的嘉宾，他是一个非常早期的互联网的见证者，他就是一下午的时间都拉着你们在那儿聊互联网的这个事儿。
对，
这位人是谁？
Kleinrock 呢，实际上是我们采访的其中的一个互联网之父。因为在1969年的时候呢，这个 Kleinrock 当时主持了第一个 ARPA 网。
So we typed the L, we set the bill, get the L, he says yep, got the L, type the O, you get the OGot the O. Type the G, you get the G. Crash.
这个 Kleinrock 非常有意思，因为他已经我们采访的时候已经79岁了，今年应该已经有80岁了啊。但是你会觉得他非常的精神抖擞，一点都不像一个老头，对吧？而且他，对，而且谈起来话非常的这个铿锵有力。他很多的这个经历跟他的这个想法，更多的是怎么样把他的这个历史能够延续下来，所以他非常的热情，非常的在乎我们能够纪录片能够拍他多一点啊，所以他甚至把他小学时候的照片，然后中学时候得过的奖状，通通拿出来让我们把所有东西都拍下来啊，然后甚至还在我们进行完这个正常的主题采访之后呢，他还专门的邀请我们去他的家里边去拍他打这个泰拳道的这个镜头啊。因为他想表现的就是一种互联网上的这种挑战精神，即使我已经80岁了，我还可以去打这个泰拳道，是吧？那么当时实际上他是受伤了，我们是在半年之后才拍到了他这个打泰拳道的镜头。
他就是那个发出当时从 UCLA 和 Stanford 发出 LO 的那位
LO，
是吗？
对，本来是想发这个 login，但是发了 LO 两个字母以后，机器就这个当机就崩溃掉了。
但我后面看他在互联网时代中，当然可能也是你采访的时候有问到这个问题，就是他去形容这两个 L 和 O 这两个字母的时候啊，他认为这并不是一种失败，这反而意味着成功，因为 LO 意味着 Lo and Behold， 就是哇哦，
瞧一瞧，这个新的时代来临了，对
对
对，
非常有历史
对
意义的一个
见证历史的一个巧合，对。
His first unanticipated message ever on the internet was LO. It was Lo, as in Lo and Behold.Now, when you think about what lo and behold means, it says wonderful things are about to happen. We didn't plan that message, but it turns out to be the most prophetic, succinct, powerful message we could have planned. So by luck, I think we probably got one of the best messages we could have for the start of the year.